天主第一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在凯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有一天约在深处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，说：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：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：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你们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。
我们在读第九章的时候，第九章最后告诉我们，就是西门彼得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那是第九章的四十三节。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。好，第九章就说到西门彼得现在在哪里？在约帕，不在耶路撒冷。因为他出来和来看许多地方有外邦人信主的事，他来看，所以现在呢他就留在约帕。有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当然这个西门，削皮匠的西门是一个基督徒，是一个基督徒。那么第十章呢，就是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。我们说过，该撒利亚该撒两个字是罗马皇帝就称为该撒，利亚这两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城，一个 city，所以这个城是属于皇帝的城。这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是一个军人，他就住在该撒利亚。为什么皇帝要派他住在那里？该撒利亚他就可以管理犹太人，就管理犹太人。从地图上来看，该撒利亚那就是在外邦的一个地方，他可以管理犹太人，管理撒玛利亚，所以这个地方是皇帝一个城市。第二节，这个哥尼流呢是一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。他是一个虔诚人，是一个敬畏神的人。敬畏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惧怕的意思，英文是把它翻成 fear， 就是惧怕神。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，那个时候有一批人叫做撒都该人，他们是受到这个希腊哲学的影响，就是不相信有天使，不相信有神，就是无神论。那么这一个罗马人是个外邦人，他是相信神，而且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他还要祷告神， 但是他不清楚过福音，他只是一个罗马人，他相信有神，他是一个军人。第三节，有一天月在伸出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。他因为天天都要向神祷告，这里是说有一天月在伸出，我们在讲历里面在第25页一开始我们就把这个伸出，就是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常常用了一个时间，这个时间是中国人我们是用的，我们有天干和地支这两个数字，这里的地支就是12个数字，我们在这里写给弟兄姊妹看了，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是作为12个钟头，好不好？我们知道每一天白天有12个钟头，晚上还有12个钟头，24个钟头。那么我们的中国人就是用这个数字来，这个地支这12个数字来代表。那么申初是什么时候呢？是罗马历下午的3点钟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下午3点钟，我们中国人就把它叫做申初。是犹太人历的下午9点钟，就叫申初。那么哥林流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向神祷告。我们又要来看看这个申初，我们请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请读马可福音15章，马可福音15章25节，我们要读到34节，25节到34节。
定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，在上面有他的罪状，写的是犹太人的王。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一个在右边，一个在左边。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，嗨，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，彼此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。从五镇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申初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罗伊，以罗伊，撒玛拉玛撒巴各大尼，翻出来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。
你看33节，从五镇到申初，主耶稣钉十字架到从五镇到申初，五镇就是我们这个罗马历的12点钟，中午12点，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，申初就是正好3点钟， 初就是开始，三年中开始了，就叫申初。那么定主耶稣在十字架，二十五节定他在十字架上，是自初的时候，自初就是早晨九点钟，所以我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好，如果只是看这些申初啊自初啊，我们就不大清楚，好不好？因为这是按照我们中文的翻译的，我们中国的那个翻译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，第三节，他说有一天月在申初，就是下午三点钟，因为他是罗马人嘛，就下午三点钟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，这个使者是天使，原文就是一个天使。哥林流第四节，哥林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平常很敬畏神，也天天向神祷告，但是今天有一个天使向他显现了，喊他的名字，他就把这个天使称为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了。哥林流是一个外邦人，外邦人他要敬畏神，他要周济百姓，他里面并没有圣灵来指教他，他一个罗马人怎么来做这件事呢？好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是按照良心来做。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读到十六节，那么十五节那个是非之心，请我们读成良心，原文不是是非之心。
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良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或以为非，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
这里是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律法，他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根据摩西律法，他们要说摩西律法。那外邦人像这个刚刚我们说的哥林流是个罗马人，他没有摩西律法，他怎么来敬畏神呢？怎么来周济百姓呢？那是凭着良心。所以这里就有罗马书第二章的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，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良心同作见证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有良心，良心是我们的是非的标准，或者行为的标准，对错的标准，都有良心。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，在造亚当的时候，向亚当的鼻孔吹了一口气，圣经里把它叫做生气，原文是 使他活的气，使他活的气就是灵，因为希伯来文那个气字和灵是同一个字，所以亚当他有从神吹的一口气，就是亚当的灵，亚当的灵是从神来的，亚当的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有良心的功用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良心也翻成是非之心，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对错就是是非，良心就是定你的是非的。在诗篇五十一篇那里告诉我们，叫做正直的灵啊，有一个正直的灵，诗篇五十一篇，那就是灵里面有一个功用，是叫我们知道你做这件事是对还是错。这个是良心的功用，良心是灵人灵里面的一个功用。好，我们来读一读诗篇的五十一篇。第十节，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。
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
好，这个正直的灵就是良心，灵的功用。正直，灵有一个正直的功用，也就是是非的功用，对错的功用，这个就是灵里面的一个功用，这就是良心的功用，就叫正直的灵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以色列人他们的良心要受摩西律法的影响，就是摩西律法告诉他，你要孝敬父母，如果你不孝敬父母，那就是昧着良心。摩西律法告诉他，你不能做假见证，如果他做了假的见证，那就是昧着良心。因此这个割礼牛他能够敬畏神，周济百姓，做很多善事，看来这个罗马人他是按照良心在那里做，没有人指教他。所以一个外邦人凭着良心在那里行事为人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所喜悦的。因此今天我们在读第十章的时候，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，天使就对他说话了。天使对他说，你的祷告，就是第四节，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，以蒙纪念了。所以今天一个外邦人，他如果按照良心在神面前活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神都会纪念，神都会纪念。一个外邦人，所以哥林流做的这些事情蒙神纪念。第五节，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，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来。哥林流只是按照良心来行事，他还不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，还没有听过福音，所以现在要他到约伯去，把谁请来？把称呼彼得的西门请来。 第六节，西门彼得是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。那么请彼得来的目的是做什么？就是要来给他传福音，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这是天使对哥尼流说的话，天使对他说的话。第七节，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伯去。这八节圣经是告诉我们，神借着天使对哥尼流说的话，要他怎么做，要他去请彼得来。好，现在我们请读第九节到十六节，使徒行传的第四章九节到十六节。
第二天，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，想要吃。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坠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。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，起来，宰了吃。”彼得却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。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
这里是彼得魂游向外，他就看见了一个异象。这个魂游向外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，原文没有魂游向外，原文就是看见异象，好吧，看见异象。因为天使，也就是神安排一个天使告诉哥尼流，你要去请彼得来，那么神就一定要在彼得的身上，要先告诉彼得，也要告诉彼得，就说我要派你到哥尼流那里去。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，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，没有来往。好，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。我们读到第九节，第一节到第九节。
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说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须经过撒玛利亚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，在那里有雅各井。耶稣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时约有五镇，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
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在那个时代，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，就是外邦人，撒玛利亚是外邦人，是没有来往的，啊，没有来往，啊，因此，他们为什么会没有来往？因为犹太人，他们根据摩西律法，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，不能够来往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在读民数记的时候，以色列人，摩西要带他们回到从埃及要回到迦南地区的时候，最后就告诉他们，要把那里的外邦人都要赶走，好不好？不能住在一起，因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。所以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是不能来往的。那么现在哥尼流要派人去请彼得，彼得一定会拒绝哥尼流的要求，对不对？你是外邦人，你请我做什么？我是不能去的，好不好？福音就不能传去了。那么现在神要彼得去传福音啊，所以这里我们又要说到一点圣经的真理。福音的开始啊，圣经里告诉福音的开始是只传给以色列人，不传给外邦人。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第十章。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六节，第一节到第六节。
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，给他们权柄，能赶逐污鬼，并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十二使徒的名，头一个叫西门，又称彼得，还有他兄弟安德烈，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，腓利和巴多罗买，多马和税利马泰，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，奉瑞党的西门，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差这十二个人去，吩咐他们说，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
你看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告诉他们，外邦人的路怎么样？不要走，撒玛利亚的城也是外邦人的城，不要进去，宁可往哪里去？往以色列家失迷的羊那里去。所以福音的开始是先传给以色列人，传给以色列人，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福音，拒绝了福音，甚至于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，拒绝了福音。所以这个时候福音就开始传给外邦人啊，开始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啊。我们再读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，马太福音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读到十四节，九节到十四节。
耶稣离开那地方，进了一个会堂，那里有一个人哭干了一只手。有人问耶稣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意思是要控告他。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，当安息日掉在坑里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？人比羊何等贵重呢？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。于是对那人说，伸出手来。他把手一伸，手就复了原，和那只手一样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。
你看主耶稣不守摩西律法，不守安息日，法利赛人就要怎么样，要把他除灭，好不好？ 所以最后把主耶稣钉到十字架。福音是开始要传给以色列人，但是最后他们拒绝了。所以我们再读这一章圣经的46节到50节，46节到50节，
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，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。有人告诉他说，看哪，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。他却回答那人说，谁是我的母亲，谁是我的弟兄？就伸手指着门徒说，看哪，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。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。
你看这里就把肉身以色列人的这个关系就断了，而是只要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主耶稣的亲人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因此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杀主耶稣，要把他除灭，所以福音就转向外邦人，那就是以色列人拒绝福音，福音就开始传到外邦。因此我们上一次在这里交通，主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就曾经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已经做了这个工作，好不好？那这里主耶稣也说了，谁是我的母亲，我的弟兄，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。所以就不要分开你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，外邦人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他愿意就可以信耶稣嘛，就可以做主的门徒。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和外邦人的这个关系，所以以色列人把外邦人都当作不洁净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要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来读旧约的利未记。11章。旧约的利未记的11章。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，我们先读到第8节。
耶和华对摩西、亚伦说：“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：凡蹄分两半、倒嚼的走兽，你们都可以吃；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，乃是骆驼，因为它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；沙番，因为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；兔子，因为倒嚼不分蹄，就与你们不洁净；猪，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，就与你们不洁净。这些兽的肉你们不可吃，死的你们不可摸，都与你们不洁净。”
这是摩西律法的规定，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所吃的东西，特别这里是说到的走兽，包括什么牛、羊、猪、沙番、兔子，那么这些东西哪些可以吃，哪些不能吃呢？就是哪些是洁净的，哪些不洁净呢？就有两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就是倒嚼。倒嚼的意思就是我吃的东西进去反复要在我嘴里面来倒嚼，把那个不干净的东西要把它除掉，这个叫做倒嚼。我们举个例来讲，你看这个羊、这个牛， 他吃东西的时候不是吃草吗？那么草就往嘴巴里吃了，有的那个草里面也夹了一些东西是不能够吃的，比方说这个草里面有一颗钉子，好不好？他吃的时候没有分辨了，就全部把它一起吃到肚子里去了，就到胃里面去了，到胃里面去，结果就觉得有问题了，又吐到口里面，再来嚼，就把那个钉子怎么样，把它就吐出来了，这个叫做倒嚼。有的时候吃了一块小石头进去了，好不好？最后他还把它吐出来，这叫倒嚼。倒嚼的意思就是你从外面吸收的东西，不干净的，对你身体不好的，要把它怎么样吐出来，这个叫做倒嚼。倒嚼就是你所从外面吸收的任何东西，你要经过倒嚼，把不应该要的东西把它吐出来，这个叫倒嚼。啊，第二个原则就是分体，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动物，比方牛有蹄，对不对？羊也有蹄，那么有蹄有什么好处？蹄就是保护我，保护我的脚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地上有一个钉子，我有蹄就保护我那个钉子不钉在我的脚里头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蹄很硬，就顶到它了，这叫分蹄的意思，就是四个脚都有蹄，好不好？每个蹄你还可以分开，分开的时候，那意思就是说我站在这个地上，也许这个地上这里有一个钉子，我的蹄因为分了蹄了，我就感觉得到了，啊，这个我在这个蹄的左边有钉子，它就不能刺到我的蹄里面去了，这个就叫外面的洁净。倒嚼是里面的结晶，蹄是外面的结晶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吃的东西献给神的祭，就是里外都要结晶，那就是牛羊，好不好？他们只能献牛羊祭，为什么？里外都是结晶。猪，我们猪有没有蹄啊？有，但是猪倒不倒嚼啊？不倒嚼，所以猪只是外面洁净，里面怎么样洁净？所以以色列人不吃猪。那这个狗有没有蹄啊？
有。
狗有蹄吗？
没有。
没有，所以外面不洁净。狗倒不倒嚼？也不倒嚼，所以狗是里外都不洁净。所以以色列人是把外邦人称为狗，好不好？你记得马太福音有一个妇人，她的女儿被鬼附了，她在求主耶稣，主耶稣说不可以拿儿女的饼给谁们吃，给狗吃，好吧？所以以色列人把外邦人是看成狗，因为狗是里外都不洁净，啊，里外都不洁净。那么现在这个罗马人哥利流是个外邦人，对不对？按说里外怎么样都不洁净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神怎么来教导彼得的，请我们又回到使徒行传的第十章。第九节，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午镇，午镇就是十二点钟，我们刚刚讲了中午，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想要吃，中午了彼得又饿了，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那个家就是削皮匠西门的家里，好不好？正在预备饭还没做好，彼得饿了，到房顶上去祷告。在这个时候彼得魂游向外， 意思就是看见异象，看见天开了，有一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，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听天上的飞鸟，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彼得起来，宰了吃。”你看，这个地上四角的走兽，这里面会包括不洁净的东西哦，好不好？不是牛也只是牛羊哦，狗也有，猪也有，好不好？这些都有四角走兽，喊彼得宰了吃。还有天上的飞鸟，也有很多都不洁净的，比方乌鸦就是不洁净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乌鸦它吃死亡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它不洁净。啊，世界里都有。十四节，彼得就说：“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，我从来没有吃过。”彼得是从小守摩西律法。这些东西不能吃啊，主啊，你怎么从天上坠下来让我吃啊？这些东西我是不能吃的。第十五节，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：“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当作俗物。”好了，现在就是说了，神所洁净的不能当成俗物，意思就是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嘛。哥尼流不洁净的吧，但是神洁净的，你不能当作俗物，好不好？这就是给他看一个意象。你像马上就说，是我派哥尼流要来亲你的，啊，他虽然是外邦人，你不可以用摩西律法把他当作俗物，好不好？十六节，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十七节，我们要读到二十三节。
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：“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？”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，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”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”他们说：“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。”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。
你看彼得这个意象看了以后，十七节，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意象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明明摩西律法喊我不能吃那些东西，我从小就没有吃过，怎么今天又说神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物？到底神啊，你要我看这个异象什么意思啊？他没有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楼下就有人喊了，那称呼西门的彼得是不是住在这里？十九节，圣灵向他说：“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才他们来的，好吧？”这里一个彼得看见异象，第二个圣灵就给他解释了为什么要你看见这个异象，好吧？因为有三个人要来找你，他们是外邦人，但是他们是神所洁净的，你不可以把他们当作俗，你要跟他们去。好了，那就是圣灵派彼得去向外邦人传福音。二 二十三节，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，他们就在那里住在一起。本来以色列人是不可以让外邦人住在一起的，好吧？现在彼得让他们能够住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我们就看见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今天的福音除了传给犹太人，还要传给外邦人，而且是通过犹太人来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要犹太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首先犹太人把外邦人就看来是不洁净的，是不能来往的。刚刚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，撒玛利亚妇人就说犹太人和外邦人是没有来往的。那么今天不同了，今天是恩典时代，好不好？福音不只要传给犹太人，福音还要传给外邦人，并且要通过犹太人来传给外邦人。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第二章，五旬节到了，那里第一天就有三千人得救，你知道那三千人都是以色列人，没有外邦人，好不好？因为他们是从外面外国回来的以色列人。以后又有五千人得救，好不好？都是以色列人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相信主耶稣的已经有多少万人了，在保罗的时代，而且他们都为律法热心，好不好？是那个时代。可是主耶稣就是要先通过保罗，现在又要通过彼得，好不好？彼得是他所拣选的使徒，要他分清楚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，所以现在要通过彼得把福音传给哥尼流全家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。因为以后我们读到十五章的时候，十五章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就发生很大的一个争论，就是说到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啊，以色列人啊，你怎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了，好不好？保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这是主耶稣拣选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在读第九章，我们就看见，现在又要向彼得启示，让彼得也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，这就是主做的工作。一个在保罗的身上有工作，第二个同时在彼得的身上也有工作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读这些圣经，我们就要明白神的工作的方式不是只向一个人讲，好不好？不是的，神是要把他的工作要向所有的人都要讲，让他们明白，不只要保罗明白，也要彼得人明白。如果只要保罗明白还不够啊，今天就是要把彼得也明白，他也看见异象啊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。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来读圣经，来明要追求圣经的真理。圣灵的工作不是只向少数人来做，或者向某个人来做，而是向所有神儿女都要做这个工作，圣灵都要做。所以你看圣灵现在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，是我叫他们来的，好吗？好了，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圣灵对彼得说话。以后下一次我们再说到在哥尼流家里他怎么传福音，圣灵又是怎么做工的，好不好？这个是 非常重要，就是要经过犹太人，福音开始是犹太人，到犹太人中间，以后经过犹太人把福音传给外邦人。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的源头都是犹太人传来的，好不好？那是很多年很多代以前了，好不好？那是犹太人传给外邦人，然后外邦人，我们又是外邦人再传给外邦人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或者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。好，如果没有，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。